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22章的第一节，在这一节经文中，圣经第一次提到了试验这个词，希伯来文中是尼撒，也可以翻译成试炼考验。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有时候神会考验我们，看我们是更在乎赐予者还是他赐予的东西，更在乎创造者还是他的造物。姐妹们，你们可以跟爱人说，神希望你更在乎工厂而不是产品，更在乎妈妈，然后才是孩子。哈利路亚。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神会出一些题目，看我们是不是能把他赐给我们的给回给他，看我们是不是爱上了他赐给我们的祝福而不是给我们祝福的神，看我们跟随神的原因是不是单纯想操纵神，好从他那里得到你本来想要的东西。在这个考验中，他可能会让你放弃某个你爱的东西。神是全知的神，当他要你放弃某件东西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你的答案，但是他要让你自己看到你的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只有面对考验才能正视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只有面对挑战才能真正知道自己是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与其说是神想看到我们的内心，不如说他是要把我们的内心揭示给我们自己看。不过神给每个人出的考题的难度是不一样的。哥林多前书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给亚伯拉罕的可以说是终极考验，他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这是最吸引当时还不信神的亚伯兰的地方。为了这个应许，亚伯拉罕等了50年，终于神又在他们面前显现，要让一对生不出孩子的夫妇养育一个民族，要让100岁的老人从零开始开创万国。光是这一点我们就能讲一个上午。神可以在老的里面创造新的，神不需要所有的条件都合适，神可以把水变成酒，神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到沙漠中间，然后告诉他们，这是你们兴盛的开始。神可以在你的人生的中间启动你的人生，神可以在你50岁的时候让你获得重生，神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开始他想开启的人生。在亚伯拉罕50岁的时候，神说，你现在可以从你的家乡出来了。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说，现在你可以创造一个民族了。神会跟一个没有孩子的人讨论怎么创造一个民族，神会跟一个付不起房租的人讨论他要买的房子，神会跟一个丢了工作的人讨论他要创办的企业。很多基督徒都没办法领受神的赐予，因为他觉得神跟他说的话不符合逻辑。我们总是凭着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感觉生活，但是神告诉我们要凭着信心生活。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告诉他，萨拉马上就要怀孕了，要生下一个孩子叫以撒，以撒是你的继承人，他要继承你的产业，他要继承我跟你的约，他是你多如繁星的子孙后代的源头。神甚至说，万国都要因为以撒的后代而蒙福。但是圣经写道，突然有一天，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神说，亚伯拉罕，带着你唯一的儿子，带着你爱的儿子，带着你等了100年的儿子，带着你为他犯过错误的儿子，带着你为他吃过苦受过累的儿子，带着要继承你的土地的儿子，带着要开创你的国家的儿子，带着要得到我的应许的儿子，带着要祝福全世界的儿子，到摩利亚山去杀了他。 你要把它作为牺牲献给我，而且不是一般的牺牲，是能赎你的罪的燔祭烧了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可能对这件事已经耳熟能详，你非常清楚这件事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但是亚伯拉罕当时没有圣经，他不能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看看结果如何。对他来说，他就是要带着以撒到山顶去献祭。换位思考，这难道不是一个让人撕心裂肺、艰难到近乎残忍的考验吗？亚伯拉罕登上摩利亚山的这次旅程，难道不是一次最最艰难的攀登吗？是的，这在那时候是人面对过的最艰难的一次攀登。直到2000年之后，另一位父亲引领着他的独生爱子登上同一座山，到同一个地点，真的把这孩子献祭给神，来救赎无数的灵魂。那位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而那个独生爱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神给亚伯拉罕的考验是神未来自己要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做的献祭的预表。记得吗？我们每一个耶稣拯救的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说，带着你的爱子去摩利亚山，这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爱这个字。我们都知道圣经有首次提及原则，爱是圣经的主题。约翰一书中两次写到神就是爱，爱这个词在圣经中一共出现过826次。但是圣灵一直等到创世纪进行了将近一半了，才在第22章第一次用到爱这个字。因为圣灵要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什么才是最大的爱。圣经给我们看的是什么样的爱呢？是一个父亲对独生儿子的爱，是一个父亲为了更大的爱宁愿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来献祭的爱。亚伯拉罕爱自己的儿子，但是他更爱神。神爱自己的独生爱子，但是他更爱我们。前后相隔2000年，在同一座山上两次献祭，两次患难，两次大爱的展现。神让亚伯拉罕亲身体会献上爱子的心情，让亚伯拉罕与神经历共同的患难。正是因为经历了这共同的患难，神才在以赛亚书中称亚伯拉罕为我的朋友。与神共患难是一件洗涤灵魂的事，在难以承受的患难中却有难以言表的喜乐。今天我特别有这种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在经历患难，知道神跟你共患难，神体会你的心情，神就在你身边。在但以理书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造了一座假神的金像，他让所有的国民必须向这个偶像膜拜。当时以色列的贵族都被尼布甲尼撒迁到了巴比伦，所以也必须跟着巴比伦人一起拜这偶像。有三个以色列人宁死也不屈服，于是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扔进了巨大的火窑。怒气冲天的尼布甲尼撒让人把火窑烧得比平时热七倍，扔这三个人进火窑的武士都被烫死了。但这三个人在火中安然无恙，除了绑着他们的绳子被烧化了以外，他们的衣服、头发、胡子一点都没有被烧焦，他们在火里自由自在地行走。圣经写道，那时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惊奇，急忙起来问他的谋臣说，我们绑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啊。王说，但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被绑着，在火中走来走去也没有受伤，并且那第四个的样貌好像神子。原来是耶稣在火中与这三个犹太人同在。要知道这三个人随时可以从火里出来，享受火窑外的清凉舒适。周围的人都看呆了，不会有人再拦着他们，但是他们一直开心地在火中走来走去。 直到尼布贾尼撒忍不住了，叫他们出来，他们才从火里走出来。我早就知道这段经文，但一直要到我自己经历患难，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从火窑里出来。原来在火中，他们能与主耶稣在一起，与主耶稣亲密的接触，与主耶稣共同经历着患难。这里面的美好和甜蜜，欣慰和感动，真的就如同雅各里描写的初恋的感觉，那么纯净，那么甘甜。这种外面煎熬，灵里喜乐的感觉，只有在患难中才真的能体会到。我相信亚伯拉罕带着以撒登上摩利亚山的时候，神也一路与他同在，他也同样在体验这种与神患难与共的感觉。其实被亚伯拉罕带上山的以撒就是主耶稣的预表。以撒是一个神迹宝宝，是通过神迹降生的，他的妈妈一直到89岁都没办法生育。耶稣也是一位神迹宝宝，他是由没有结婚的处女受圣灵感孕所生的。以撒是一位被应许的宝宝，他出生前几十年神就在乌尔应许了亚伯拉罕。耶稣更是一位被应许的宝宝，在伊甸园里神就应许了会有女人的种子降生来打破撒旦的头。以撒和耶稣的名字都是神取的，神说你的妻子撒拉真的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我的约，做他后裔的永约。同样天使在约瑟的梦里显现，告诉约瑟他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人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们都是他们的父亲的独生爱子，他们都顺服父亲，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脑子里的画面是亚伯拉罕拉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上山，那是翻译给我们带来的误解。当亚伯拉罕带以撒走到山下的时候，他把以撒叫做我哈纳阿，是小伙子的意思，可见以撒当时已经是一个青年，而他的爸爸却是一个100多岁的老人。如果以撒要逃走，他可以轻松地打倒他爸爸，但以撒选择了顺服。同样的，耶稣受难的时候随时可以召12营的天军来救他，但是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摩利亚在希伯来文中是预先看到耶和华的意思，因为在这座山上亚伯拉罕预演了人类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那一次登山。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把他的独生爱子奉献给了我们，为了救赎我们，耶稣登上了摩利亚山，钉上了十字架。罗马书8章写道，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就是专门为了你登上摩利亚山的，他的牺牲就是为了你而做的。圣奥古斯丁说，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就如同我们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C.S. 路易斯说，当他在这受伤的世界中死去的时候，他不是为了全人类死去的，他是为每一个人死去的。即使你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他也不会少做一丝一毫。神的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到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的，是具体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中的。这爱带着神的大能，带着神的无所不能，这爱带着神的应许、承诺、恩典和无尽的祝福。相信神的恩典，领受神的赐福，是我们感谢和尊重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最好的方式。因为祝福你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耶稣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牺牲了他的爱子，就是为了给你穿上公义的外袍，为了能够赐福给你，施恩给你。看着你自己的孩子， 想象一下亚伯拉罕的心，想象一下神的心，你就会知道神有多么的爱你，他多么想祝福你。他不要他的爱子白白的死去，他要在你身上彰显他的荣耀，他要给你生命的祝福，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